著有违反，嘉宾单位及太平洋证券将保留追究其侵权责任的权利。
大家好，我是太平洋证券的机械研究员，张鹤林。那今天的话就是，由我来给大家汇报，三锤股份的这个，这个报告。三锤的话，它是国推土机龙头公司，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52年的，山东烟台机器厂。那是在1966年的时候，迁址到了济宁，改名了济宁机器厂。那在1993年的时候，成立了三锤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并在1997年1月份的时候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它是属于国有股份制的一家上市公司，是山东重工集团下面的一个全数子公司。从公司的产品矩阵来看的话，它的一个产品的品类是比较完善的。截止到2025年的话，就是公司是已经构建起了涵盖推土机、掘机、装载机，还有道路机械、混凝土设备，还有矿卡等六大产品系列，同时包含了核心零部件以及三大智慧施工平台。那也是形成了比较强劲的这个竞争优势啊。那在股权结构方面来看的话，山东重工集团是公司的最大的一个控股股东。截止去年年底的话，山东重工集团大概持有公司超过24%的一个股份。那通过潍柴动力间接持股了2.6%左右。那公司的一个实际控制人是山东省国资委，那是直接持有山东重工集团70%的股权的。那山东重工集团的话，其实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它的体系内拥有多家上市公司，包括潍柴动力、中国重汽、山推。它的一个主营业务的涉猎范围也是比较广泛的，它是涵盖了动力系统、商用车，还有工程机械、农业装备、智慧物流，还有海洋交通装备、电力能源等七个大板块。公司的话，它也是依托三重集团的这个力量啊，就是打造了它的一个产品的环境内核的一个优势。然后它的这个环境内核的话，主要就是由潍柴的发动机加上宁德的液压件，然后再加上三推它自己的一个核心部件来共同组成的。它的一个核心的竞争优势就是产品能够更省油、更高效，就是能够最大程度的就提升客户的一个价值。那从公司近年来的这个收入和利润来看的话，也是在持续的往上面去增长。从2021年到2025年来看，公司的一个收入规模的话，它是从91亿多，增长到了146亿。那它的一个复合年均增长率也是达到了12%以上。那它的一个规模净利润的话，也是从2亿左右增长到了12亿左右。它的一个复合年均增长率也是超过了50%以上。那公司的一个关于收入增速，它也是主要是几个方面原因嘛。第一个就是像是近年来就公司的话也是在持续的进行国际化的一个持续开拓。 包括还有就是大蛙和大推，就是等高附加值产品带来的这个销售结构的一个优化，以及公司也在持续的进行降本增效的一些工作。那从公司的这个产品结构来看的话，公司的几个主要的这种收入来源的话，就主要是推土机和挖掘主要的核心的这个收入来源。大概的话，推和挖的话，就是能够占到公司的这个总收入比例大概在50%左右。那从毛利率方面来看的话，大概是推土机的这个毛利率是比较明显高于公司的其他业务板块的。那它的一个它的一个毛利率大概从2023年到2025年大概是维持在35%-40%这个区间左右。同时的话，就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公司的这个挖掘机的毛利率，也是在明显改善的，它是由2022年的-1.7%，提升到了去年年底的2.8%。那它的一个毛利率水平，从目前来看的话，它也是仅次于推土机的，就是已经成为了公司第二大高毛利率的一个产品。那从公司的这个整体的毛利率和净利率来看的话，也是在持续改善的。那主要就是得益于公司的这个海外市场的持续开拓，以及产品结构的这个销售优化，还有就是降本增效等工作的一个持续推进。那从费用端来看的话，公司的各项费用率还算相对比较稳定。公司的这个费用管控的一个能力，就是整体表现的比较良好。以上是公司的一个简单介绍啊。那从行业层面来看的话，国内这块的话，大家也都比较了解啊，就是整个工程机械的内需这块啊，包括非挖和挖机。那它从整体上来看的话，是从2025年开始进行了新一轮的这个销售周期。那从今年来看的话，尤其是 Q2 的这个4月份和5月份啊，从挖机的这个月度销售数据来看的话，就是表现的还是比较超预期的。那前面几天的话也是刚刚出了这个5月份的挖机的这个内外销数据。从国内来看的话，单月是实现了同比增长30%多，增速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啊。就是我们觉得就是预计往后看内需这一块的话，我们认为就是行业在政策端的一个持续的支持下，以及行业自身的它的一个更新周期的一个启动，内销这块的话，还是会继续取得一个不错的一个表现。海外市场来看的话，其实就是看海外的一个整体的市场规模，其实是要比国内是要大很多的。就是也是根据公司的一个港股招股书披露的数据来看的话，就是海外的一个工程机械的一个市场规模大概是国内市场的大概4-8倍左右。它的一个年销售额也是超了千亿美金以上，市场空间也是比较广阔的。那第一个是海外的这个市场空间比较广阔，那就是国产的这些企业的话，在海外的话就是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份额的一个提升空间。再一个就是海外需求这一块吧。一方面是这个海外的矿山需求这一块的话， 就是在过去一段时间，从去年包括今年 Q1 到目前来看的话，它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情况，还是比较亮眼的。那也是因为就是现在包括过去的一段时间的这个有色金属的价格也是在高位运行的，那它也是有利于矿企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意愿的一个提升，就是会进而提高他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采购设备的一个需求嘛，那从海外的两大矿企B 和 B 拓和力拓的资本开支计划来看的话，他们两家在接下来的一到两年的这个资本开支的这个资本开支计划依然就是保持在高位。那B 和 B 拓的话，它是计划在接下来的26和27的两个财年内，就是计划每年是投入110亿美元用于资本开支和这个勘探工作的，就是比2025年的话，这个资本开支计划就是还是在进一步提升的。力拓的话，它的2025年的资本开支计划大概是110亿美元，那它实际上前年的资本开支计划是114美元，那它也是主要是得益于几内亚的那个铁矿石项目的一个进展比较快吧。那公司的话也是在26和27年两个年内，就是计划资本开支计划就是保持在110亿美元左右，它也是就是维持在这个高位的这个水平。所以的话就是能够预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就是海外的这个矿山需求还会维持在不错的水平，也包括我们就是从出口分下游的这个海外区域来看的话，像是南美和非洲这些就是跟这种矿山开采相关的一些市场的，它的一个需求表现就非常好，它的一个月度的同比增速也是比较高的。那这个的话是海外需求的一个方面，然后海外再一块需求就是欧美市场的这个需求。那其实从去年半年开始，其实我们也能看得到，其实欧美的高端市场的一个需求，它也是呈现出来了一个复苏的一个态势。还有就是东南亚那一块的一个需求，它的一个表现也还是挺不错的，主要就是东南亚区域的话，它主要是由基建和矿山区域来带动的。那提到这个海外需求的话，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它的一个那个风险点的话，可能就是高油价可能会对这个终端市场的需求会有所影响啊。那其实经过三月份、四月份和五月份三个月的这个需求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就是虽然现在的这个油价的这个价格比较高啊，但是实际上对于主机厂的出口来看，它的影响就是没有大家想那么大。我们是觉得就是海外的需求这块表现的还是比较超预期的。我们分析下来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海外的矿产需求这一块的话，因为你的这个矿企的资本开支投下去的话，就是它是不太会说突然间就是会去终止采购，那肯定就是还是会去继续采买设备的。所以的话就是高油价可能对于矿山市场对应的这一块需求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然后第二块就是那个基建相关的这一块需求。那其实的话这个基建项目的话，它肯定它也是要看你的这个 投资回报率的嘛，就是你的项目就是如果不开就是你如果不开工的话，那你可能就没有活，就收不到钱。所以的话就是该开工的话他也还是会去开工。所以的话就是整个高油价就对于基建项目的这个影响的话，它也是有限度的。那整体上就是看海外需求的表现，还是比较强劲的。就从现在就是整体就是看海外需求的话，就是总体上的话就是受到这个高油价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然后再一个就是看现在就是国产的主机厂在海外的份额就还比较低嘛，那也是根据Yellow Table 就是最新的那个全球工程机械50强的榜单来看的话，那中国企业的话目前大概能够占到全球份额大概在20%左右。所以我们觉得的话，就是从这个市场份额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国产企业就是在海外的这个份额的话，就是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提升空间的。以上是行业层面的一些情况，主要就是说也都还不错，就是国内市场的话是底部开始企稳向上，那海外市场的话在向好的同时，就是我们的这个国产品牌就是还有比较大的这个份额的一个提升空间。那再回到公司层面呢，就是公司的话它也是深耕了工程机械主业很多年了嘛，那它的一个发展也是逐步向着高端化、智能化和国际化去迈进。公司的话它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它是引入了日本小松的推土机的一个技术，此后的话也是一直深耕这个推土机的这个产品的。在2012年的时候，它也是推出了中国首台最大马力的推土机，也是打破了国外对大马力推土机市场的一个垄断地位。从去年的这个销量排名来看的话，公司的这个推土机的这个销量排名大概在全球第三，中国第一。那全球的份额大概是10个点左右，中国市场的份额的话是超过了60%，那它的一个市场地位还是比较领先的。那这个是推土机方面的一些地位了。那再就是公司在挖掘机方面的话，它是在2024年的时候收购了那个山重建机。那在收购完山重建机之后，公司的这个挖机业务的话也是实现了比较快的一个发展啊。它也是在2025年的时候成为了公司的第一大的这个收入贡献来源。那这个山重建机的这个挖机的产品型号它也是比较完善的，它是涵盖了微挖、小挖、中挖、大挖和矿挖以及新能源产品。再一个就是矿卡产品，公司的话也是进一步的去拓展了这种就是比较大型化的这种矿卡产品。在去年的话，它也是发了就是这个 TH260的这个刚性矿卡，就是它也是进一步的强化了公司在在这个大型矿山装备领域的这种市场竞争力啊。 那公司的这个矿卡产品的话，它主要是由刚性矿卡和宽体矿卡这两个品类来组成的。再就是公司的话，就是在今年四月底的时候，就会有发一个公告嘛，它是公告了，就是它从今年四月底开始，就是它会托管铃木重工和潍柴青岛。那托管这两家公司的这个目的的话，它也是是为了就是解决集团内部的这个同业竞争问题，就是要进一步的去整合工程机械的这个资源的。主要是因为这个雷沃重工和潍柴青岛的话，他们两家的这个产品是涉及到了挖机装载机和宽体矿卡，就是与商推的这个产品是有所重叠的。那就是我们认为在托管后的话，就是公司与雷沃重工它就是会在这个产品的研发资源、生产资源还有渠道资源等等，就是多方面能够去充分的协同，就是能够进一步的强化就是公司在土方产品上面的市场竞争力。同时的话，就是我们也认为就是能够借助于三推的经营管理的这个能力，就是能够提升雷沃重工的这个经营质量，就是等到的经营质量得以提升以后的话，就是在未来的话是有可能在注入到三推体系内里面来的。然后就是在智能化方面的话，就是公司的话，去年的话它也是推出了全款推出了全球的首款 AI 的智能推土机，也是进一步的强化了公司的产品的核心竞争能力。在国际化方面的话，公司的这个产业布局的话也是比较完善的，大概在全球拥有了80家的办事机构，1000多家的服务网点，以及160个专营店及产品的经销商。同时的话，就是公司的话也是能够去借助于控股股东山东重工集团，就是来在全球就是能够更广泛的布局这些网点啊。那就是能够进一步的加速公司在海外的市场布局以及市场开拓。就是从公司近年来的这个国际化的成效来看的话，就是也是发展的比较快，就是截止到去年的话，公司的海外收入是实现了87亿。那海外收入的话，其实已经占比公司的这个总的这个收入比例是已经超过一半了。去年的话，大概是占到公司的总收入比例大概是60%左右，较前年的话就是又进一步提升了接近8个百分点。从盈利水平来看的话，海外市场的这个盈利能力的话也是要比国内要高出很多的。去年的话，就是海外市场的毛利率大概是28%，同期国内的一个毛利率水平大概只有10%左右。那海外的话是比国内高出了大概接近19个百分点左右。同时公司的话也是正在筹划港股上市，它能够提升公司的这个计划的这个布局的。那以上就是我对这个三推股份的一些基本介绍。盈利预测的话，就是我们预计公司今年大概在15个亿左右的规模净利润。明年的话估计在18亿左右，对应到今年的 PE 大概是10倍，出头一点大概是10到11倍左右，对应 名列的话大概是8到9倍左右。那整个工程机械行业来看的话，这一段时间的话它也是经历了高油价的这个担忧，还有就是汇率波动啊，就是等就是比较多方面的这个影响啊。这样的话就是几家公司也都回调了不少。我们是认为就是在行业基本面持续向好的同时，三推的这个经营质量也是比较扎实的。那现在的这个股价就是也确实是处于一个比较偏低位的一个水平啊。所以的话就是我们也在此做一个推荐。以上谢谢，就是欢迎大家就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来私下联系我，再或者是联系我们团队，谢谢。
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信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交流会的内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参会者自行承担证券交易所产生的风险。交流会采用白名单制度，参会人员应为白名单范围内特定客户，非白名单人员禁止参会。交流会涉及知识产权，为受邀嘉宾及其所在单位和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拥有。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330。
根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自律组织规则规定，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对交流会进行录音、录像、修改、加工、公开引用主要观点、发布、转载、贩卖等行为。若有违反，嘉宾单位及太平洋证券将保留追究其侵权责任的权利。